以色列将发动猛攻，坦克已经就位，美倒逼北京任命国防部长，中共加强稀土出口管制，为拜习会增添筹码。四十年来首度动用纳税经费，美静静坐台湾武装，重返世界舞台中心，李家超豪言引关注。各位干净世界和 YouTube 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8号星期二，在这里提一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就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11月7号，以色列被仍被困在加沙城内的平民四个小时的时间撤离。逃离该市的居民表示，他们看到以军坦克已经就位，准备攻打加沙城。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以色列表示，以军已经包围了加沙城，并准备在不久后对他发动进攻，以歼灭一个月前袭击以色列城镇的哈马斯伊斯兰分子。加沙地带230万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居住在加沙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表示，一旦击败过去16年控制加沙的武装分子，以色列将无限期承担该飞地的安全责任。这个是他在这一次以巴冲突后针对加沙未来计划首次发表评论。我认为以色列将无限期承担总体安全责任，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后果。内塔尼亚胡对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说，这一次战争在10月7号爆发，当时哈马斯武装分子冲破加沙边境围栏，杀害了1400名以色列人，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并绑架了200多人。此后以色列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发动袭击，以消灭这个伊斯兰激进组织。根据加沙卫生官员称，这次冲突已经造成10000多人死亡。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加沙部门有夸大死亡人数、提供不准确数据的前科。以色列为居民提供了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离开加沙城的机会。加沙内政部表示，仍有90万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北部避难，其中包括加沙城。以色列官方声称，为了你们的安全，请捉住下一次机会向南移动，越过雅迪加沙。雅迪加沙是指将加沙地带一分为二的湿地。加沙居民扎阿拉向路透社表示，这个是我一生中最危险的旅行，我们近距离看到了坦克，我们看到了死亡。居民称，以色列坦克大多数在夜间行动，以色列军队主要依靠空中和炮击为地面推进扫清道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提议在下星期在印尼举行的东协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场边和中共国防部长会面，这样或许意味着中共可能最快在下星期就公布新的中共国防部长人选。日经新闻11月6号引述美国国防部资深官员的信息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和中共国防部长在雅加达会面。奥斯丁计划参加11月16号举行的东协国防部长扩大会议，预计中共亦将派出代表团参加论坛。这名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仍然确信美国和中共开启军事沟通管道的重要性，包括最高层之间，我们在印太各地的盟友和伙伴对此同表关心。去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共单方面关闭了这个沟通管道。早前李尚福任中共国防部长时，因为李尚福受到美国制裁，所以一直拒绝和美国国防部进行高阶层的沟通，并以此要求美国解除对他的制裁，但遭到美国拒绝。这位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继续相信美中之间开放军事对话交流的重要性，包括最高层级的交流，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亦关心这一点。11月4号至8号，美国卡尔文森号和列根号两艘航母打击群 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菲律宾海举行了联合演习，有10,000多名美军士兵参加。演习的内容包括加强海上通讯行动、空战行动和跨甲板飞行行动。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萨迪耶罗少将表示，美国和日本自卫队进行联合演习，展示了美国对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承诺，亦象征着美国愿意向有意停止紧张局势升级、维持和平的国家施予援手。这个是美军第二次进行双航母演习，非常罕见。美国在同一个区域部署两艘航母打击群，通常是为了战争做准备。不知美国是否是因为上述近期中美海军的活动而提出和中共国防部长举行长边会的建议。不过令局面复杂化的是，自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10月24号被解职以来，中共一直没有公布新的国防部长人选。早前大多观察人士认为，在上个月的香山论坛前会公布这个人选，并且《华尔街日报》还引述消息人士做了预报，称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或有可能当选，而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亦被点名。但是香山论坛在国防部长空缺的情况下开幕，由现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刘振立共同主持。张友侠发表了本来是国防部长发表的主旨演讲，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傅柏认为，奥斯丁可能寻求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何卫东中的其中一位会面。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内的地位比国防部长高，张友侠虽然已经年过70，但因为张友侠的父亲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为共军第一野战军的高层，两家是世交，因此成为习近平的亲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APEC 将会在11月12号至18号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最高层领导人习近平可能将借这一次峰会进行会晤，美中关系的走向成为国际关注的一个焦点。日经新闻报道，中共商务部星期二11月7号宣布将加强稀土出口管制，要求出口商报告稀土种类和出口的目的地。新的限制措施将持续到2025年10月底。日媒引述观察人士观点报道说，中共加强对战略物资控制的举措可能是拜习会前的一种谈判策略。中共将稀土视为战略资源，是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较量的重要筹码。中共虽然实施这一类管制，时间刚好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将进行会谈的前夕，信号十分明显。今年7月初，中共亦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宣布管制加者的出口。路透社等外媒曾报道指出，中共的举措被普遍认为是针对美国及其的盟友的科技围堵而来。2010年中共减少了对日本出口稀土，随后北京又以减少污染和保护资源的借口限制了全球稀土的出口。这个事件导致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中国稀土的日本开始寻找其他供应商。日本投资的澳洲生产商莱纳斯到了2018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稀土占比减少到 58%。 全球稀土储存量其实并不稀，只是稀土的化学性质令到它们难以分离提炼，加工难度亦大，并且过程中会生成有毒废物。宽松的环境标准令中国得以大力发展稀土产业。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生产商的纷纷退出，中国建立起对稀土的主导地位。美国稀土进口大部分来自中国，但这一种依赖度近来逐步减少，从2014年至2017年的 80% 降低至2018年至2021年的 74%。 原因在于西方国家以加大支持力度促进本土关键矿产包括稀土的生产。澳洲、加拿大、欧盟和美国 均制定了针对关键矿产行业的政策和扶持计划。总部位于拉斯维加斯稀土矿商 MP Materials 在加州珀斯山 Mountain Pass 矿场开采，美国已经开发了自己的稀土矿，成为世界第二大稀土生产国。但由于美国缺乏最终的加工工序，仍将稀土精矿运往中国进行最终的加工。近年来，美国一直寻求与盟国合作，收紧对华高端半导体和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去年年底，中共政府开始考虑禁止出口高性能磁铁和其他使用稀土产品的制造技术。鉴于中美摩擦日益加剧，中共政府在8月开始限制半导体材料镓的出口。美中两国已原则上同意拜登和习近平在11月中旬举行面对面会谈。美国之音报道称，外界预计这次拜习会可能将有助于双边关系进一步企稳止跌。华盛顿和北京有望于做交易的方式在个别议题上达成一些合作的共识。即将在11月中旬举行的拜习会受到各界高度关注，白宫发言人称这个将是一场建设性的会面。在中共大肆扩张军备，造成台海局势紧张之际，美国亦暗中军援台湾，提升台湾的军事防御。美方此举亦引来中方不满。 BBC 6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最近签署向台湾提供8000万美元的赠款，购买美国军事装备。中共则对华府此举表示不满和反对。对一般观察家来讲，这个金额并不大，甚至比一架现代的战斗机的成本还低。况且台湾已经向美国订购价值超过140亿美元的军备，区区8000万美元重要吗？这次的8000万美元真是不一样，因为这一笔款项不属于贷款，而是来自美国纳税人。40多年来，美国首次用自己的经费向一个官方不承认的国家运送武器，这个是一项名为外国军事融资 FMF 的计划下进行的。自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FMF 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约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FMF 亦曾对阿富汗、伊拉克、以色列和埃及等地发送数十亿美元，但这些都是联合国承认的国家或组织，而台湾并不在其中。1979年，美国将外交承认从台湾转为中国后，就根据《台湾关系法》的条款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过程中困难的地方在于要出售足够的武器，令到台湾可以抵御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而又不能够卖得太多，以免破坏华府和北京的关系。几十年来，美国就一直靠这一种所谓的战略模糊性和中共做生意，但同时又是台湾最坚定的盟友。而近十年来，由于中共编制了庞大的军事预算，台海两岸的军事天平迅速向中共倾斜，这个亦令到美国重新定义和台湾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华府正在推动台湾重新武装的紧迫性。台湾执政党立委王定宇认为，美方此举亦向北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战略清晰资讯，即同台湾站在一起。他说这个8000万美元只是冰山一角，并指出拜登总统在7月使用自由再两权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5亿美元的军事服务和设备。此外，台湾正准备派遣两个营地面部队到美国接受训练，这个是自197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但关键还是在资金，王定宇认为这个是未来5年可能达到100亿美元的开始。台北智库展望基金会的主席赖宜中说，涉及军事装备的交易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但透过 FMF， 美国可以直接从自己的库存中运送武器，而且是美国的钱，所以我们不需要经历整个批准流程。至于美国的经费将如何运用，台湾国防部对此没有明确表示，但赖宜中预测美国的军事融资可能会用在标枪反装甲飞弹和刺针 Stinger 防空飞弹， 这个是军队可以快速上手的高效武器。我们没有足够的，我们需要很多，他说在乌克兰的刺针飞弹很快就用尽。乌克兰使用这一款飞弹的方式可以表明我们所需的数量可能是目前库存的十倍。由金管局主办的第二届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11月6号至8号在香港举行，有约300位全球知名金融人士出席，中共监管部门三大巨头亦亲身来港出席论坛。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则预先录制影片发表演讲。特首李家超星期二7号在出席峰会时致辞说，香港不止重返舞台，香港更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创造大量商业、金融和投资机遇。这个亦是为什么你们会来到这一度。李家超的话似乎是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信心满满，但近年来在港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员工和办事处陆续撤离，市道气氛差，财赤寥超过千亿，令外界质疑他在这里自说自话。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对自由亚洲表示，香港股市仍然是全球十大，财富管理等都名列前茅，可以说是重返国际舞台，成为其中一份子。但以其目前的地位低于新加坡，加上 IPO 股市排名落后，若要说自己是中心点，有些好像是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李少波仲表示，这些峰会全世界都有，如果举办完 IPO 和股市水平仍然是没有起色的话，来年就没必要再办了。这个月下个星期将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 APEC 峰会，特首李家超因受美国制裁不能够前往，港府在 APEC 会议前举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被外界解读为是希望显示尽管李家超正被制裁不能够赴美，但仍然能够举行金融峰会，香港仍然是金融中心。美媒《华尔街日报》曾指出，李家超11月初将在香港举办自己的全球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是为强化党的路线，但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华尔街高层会为了受制裁的李家超和日益不自由的香港而拿自己的声誉冒险。评论又指，无论企业高层在公开场合讲什么，他们私下的行动都表明香港不再是国际金融中心。而多名美国金融巨头出席11月初在香港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无疑是向李家超跪低叩头。此外，23个在美国的港人团体曾发起联署声明，促请美国金融机构高层抵制港府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参与联署的香港倡议组织 CF Hong Kong 政策及倡议专员许永庭表示，李家超正被制裁不能够赴美之际，若美国金融机构代表到香港和他见面，即是站在人权侵犯者一方为他们背书，情况则十分讽刺。他呼吁美国公司应该重新审视与香港合作，以及合作对他的声誉有什么影响。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也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